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天大概下午1:30左右呢，这个在爱德华州北部山区啊，他们的消防队呢接到一个紧急的报警，说是在这个当地非常热门的一个徒步的一个山区啊，叫做Canfield Mountain 这个地方呢发生了植被的火灾，于是马上就派消防人员去灭火，结果差不多将近2:00左右吧，这个消防人员到了这个地方要灭火的时候呢，突然遭到人的射击啊，结果有2名消防队员当场就被打死，另外一名呢受了重伤，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这个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人纵火，也知道有人这个开枪对执法人员、对消防人员，但是一个人从目前的状况这个情况分析呢，是他可能自己先纵的火，然后再开枪杀害这个赶到现场去救火的这些人，那这个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哈，就是既纵火又杀害这个消防人员，动机现在不清楚，但是我们就根据目前的情况呢，跟大家稍微的来做一些介绍，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个纵火或者是行凶的这个人，当然他自己本人也死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情况呢，有点麻烦哈，麻烦就在于我们这儿去救火的这些消防员呢，我们都见过这些消防车和消防员，他们是不带枪的，这些人他不是警察，当他接到有火警报告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去救火嘛，这个是下午1:20左右，所以呢他们就去，因为这个火呢不是一个房子，是一片，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植被，而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美国人啊很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叫 hiking， 就是徒步行走，就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人徒步行走，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呢，它有一些开辟的人的行的走路的这个道路啊等等，是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么一块地方，好像有多少20多英亩呢吧，24-25英亩的，对，所以人家就派了很多的消防车，据说我看到报道好像200-300吧就过去了，当然第一批到的啊，就是被打死的那两个，就是刚刚到的那两个消防员，结果没想到就遭到伏击，而且后来才发现这个伏击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枪手躲在哪儿呢？躲在一棵树上，啊，爬在树上，然后用枪对准前来的消防员开枪，结果打死了两个，打伤了一个。当然，他从树上打完了以后，他就跑了。那么这一下就情况发生本质的变化了，因为一开枪一打人，那么马上就通知警察了，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对这个人搜捕，当然没找到这个人啊，就知道了他的手机号码，肯定了，因为他们迅速的就调动了联邦调查局，就很快就可能就找到了一个嫌疑的人，所以在这么20多英亩的这个地上找不到他，就用手机定位，结果靠他手机的数据定位呢，把这个人的位置给找到了，找到了以后，结果发现这个人躺在那儿，现在看来应该是自杀吧？啊，
对，
是一个20岁的男性，白人，他的名字叫 Wes Rowley， 现在知道是他制造的这一个枪击案件，而且最后警察经过调查和分析以后认为没有帮凶，至少在现在为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还没有帮凶，就是这一个人。那当然了，我们在这儿生活这么久，听了太多的这种各种形式去杀人的这种情况，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干什么啊？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20岁的年轻人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掌握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嗯，其实当时就是在这个山区啊，因为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山区啊，是一个徒步的地方嘛，所以呢警察来了以后，这个地形非常的陡峭或者是起伏不定嘛，所以不知道这个枪手在哪儿，于是警察还最后出动了直升机啊，这个直升机上面有狙击手，也就是说从直升机上看往下看到底是谁在下面哈，然后 刚才说的这个手机定位什么的，所以后来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是死了啊，那么现在初步判断是自杀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啊，尤其在当地。当地你可以想象，在美国的这种山区啊，或者是边远的这种小城镇里边啊，民风是比较淳朴的，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说什么，这个还枪杀警，这个消防员啊，消防员是保护你家园的，消防员跟警察还不太一样，警察有可能，比如说在逮捕犯人或者是在这个执法的时候，可能会遭到这个遇难哈、啊，工作上的、碰到这个行凶的人。可是消防员一般来说，如果他们发生意外的话，应该是在火灾的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意外，怎么还会有人去枪杀这个消防员呢？而且显然是他纵火，是吸引消防人员来救火，然后等消防员到了以后，他再去杀这个消防人员去。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动机是什么？现在不知道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警方也不知道，警方也在各方面在调查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说家人呐、啊，他的同学啊，他的朋友啊，都在进行调查，因为他在网站上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什么极端的政治理念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没有留下任何的宣言或者是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可以让执法人员了解的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现在就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哇，我们知道啊，在美国呢，任何人都可以买枪，那用枪杀人的事情呢也是此起彼伏，但是啊，我们常常会把这个问题呢归结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一个20岁的 Wes Rowley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我觉得他是几乎是100%的有这个问题。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显然没有大学教育，20岁嘛，应该上大学啊，他显然没有在上大学。他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他这个家里头啊都是跟这个树木啊木材啊什么打交道的，是做这种的，所以他从小呢就跟这个林木啊跟这个工业啊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些跟木材相关的一些技术呢也掌握。所以刚才讲说他打警察的时候，打消防员的时候，他是在树上，这个人可能从小就爬树啊，我们也我们可以这么做这样一个推断。然后呢他就跟家里人说他也想从事做木材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你听着哈，他还想做消防员，他说我想做森林灭火员，就他肯定是在这些地方呢从小到大也知道这个森林的火灾啊什么这些事情，他可能也羡慕这些消防人员。那么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当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当发现这个 Wes Rowley 已经自杀了之后呢，他这个祖父啊马上就出来接受访问了，就跟大家讲了一点情况。这情况就是他说这个孩子呢他确实是一直想做一个消防员，他也很懂得林木这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呢他又补了一句话，他说此时此刻呢他也在寻找自己的未来，就是他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的方向啊生活的方向还没有什么把握。当然住在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枪是肯定有的啊，还不止一支呢，而且都是合法获得的。那么为什么他想当消防员却又去杀害消防员，这个里面他的精神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错乱啊？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杀人的人，因为只有对他了解，我们才会知道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当一个这样的人和致命的武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后果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天的时候，在这个爱荷华州啊北部的一个这个人们所经常去登山啊经常去这个走路的这么一个步道啊，结果发生了那个枪击案，而且是有人纵火然后吸引消防人员去救火的时候呢 对消防人员开枪的哈，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啊，就是打这个消防员，而他刚才我们讲过了，据他祖父说他本人还挺想当一个这个职业的消防员的啊，尤其是森林消防员的，因为他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和那个树木啊什么的灌木丛啊什么之类的植物啊打交道的这么一个家庭里头的，所以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案子哈。好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他的爷爷啊就跟这个 CNN 就跟这个媒体讲了，他说他孙子啊其实并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所以没有人怀疑说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内心当中一直还不就是说希望他儿子不是真正这个枪手，一定是受谁的这个教唆啊，或者是受谁的影响变成这样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没有哈。那么他爷爷是说他跟孙子之间感情还是不错的，每个星期都会通话，因为并不在一起嘛。但是这个 Wes Rowley 呢，他这个孙子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像手机丢了，所以上个月他们之间呢就没有通话。不过根据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发现说，实际上这个 Wes 啊，这个年轻人20岁年轻人，他有一个爱他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跟他关系也不错。去年的时候，他和他母亲还一起去夏威夷度假呢。同时，现在这个警方是发现说，Wes Rowley 好像是住在自己的车里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住址哈。同时这个车呢就在他纵火的那个现场，所以这个车显然也被烧了。所以呢，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车里的东西呢进行清点。那不知道清点如果还是有这个幸存的一些东西的话，不知道清点这个对就是了解他的作案动机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对，那么进一步呢再看一看这个人的家庭啊，刚才说跟着妈妈去夏威夷度假，但是这个妈妈呢已经跟他爸爸离婚了，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他10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而且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离异啊是一种比较恶性的，就是夫妻两个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两个人甚至还有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因为他走法庭这个程序了，在法庭记录当中呢有家庭暴力，而且这个家庭暴力呢是这个男孩子的父亲对他的母亲施暴，干法庭文件上有一个写的，有一次把他啪一下就推在地上啊，推倒在地上，然后他这个父亲在发起怒的时候啊，他那个拳头往墙上锤，他用多大力量啊，把墙都锤出洞来了，是在这么一个家庭。
对，
那么在这种家庭长大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对他的心灵就影响，他就记得说有一次他爸爸说要把整个的家啊给烧了，就气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你想啊，那时候他10岁，看到父母的这种离异，当然后来就等于跟着妈妈，但是也是东奔西走吧。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呢就对他有一些评语，这个评语就是这个人呢最好别招他，因为他有所谓语言暴力。但是呢他还有另一面，就是如果他开心的时候能逗大家笑，但是他要是发火的话还是很凶的，他那个怒气上来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童年呢就是基本上是来来回回走哈，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你比如说他在加州待过一段时间，在亚利桑那州待过，在爱荷华州也待过啊，所以呢他在亚利桑那州高中显然是在那儿毕业的，因为他是那个亚利桑那州2024年那个高中的那个毕业的那届学生，哎，而且他是学校田径队的，所以说明他这个还就是田径还不错哈。在亚利桑那州的两个他的同学，高中同学就描述说，这个学生这个朋友啊，他实际上这个家庭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暴力可能是啊，所以就发现他偶尔平常好好的挺友善的，但是偶尔他会突然的发怒或者是发泄这种情绪啊，所以呢就同学就认为说他是这么一个怪人，就是你跟他少玩的时间短呢 挺好的，玩玩气枪啊，什么打电子游戏之类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身上好像憋着一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就是有很多愤怒想要发泄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还不太愿意跟他玩太久啊。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他和同龄人之间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的。
对，这个就是所谓定时炸弹现象。因为我后来也就仔细的看了看网上公布的他的照片嘛。
对，
说实话，我们要是看一下这个人的照片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杀人犯哈。这那个照片看着是，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啊，而且那个脸上还带着一点稚气，也就是说他不像是二十岁的人。当然也可能那张照片不是他近照，
以前拍的呗。
对，也可能是，反正挺温顺的，长得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做这种节目啊，报道这种节目，报道这种事件比较多啊，就发现真的是有一些共性，那就是叫特别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就是当事情发生以后再回去访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少很少有人说，偶尔也有说这个人得小心，早晚他会是杀人犯，对吧？很少有这样的，比如这个 Wes Roley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问题就是社会该怎么关注这样的人呢？对吧？因为茫茫的社会当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不同年龄的人，他们在精神上，受着不同程度的折磨吧。这个人肯定他走出这一步来啊，受到精神的巨大的折磨，他才走出这一步，然后最后与消防人员同归于尽。他是有枪的，而且他是有长枪。根据这一次的杀人的武器的判断呢，他应该是用的，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双筒猎枪啊？
嗯，对，
我看到报道，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攻击性武器。
对，所以在现场可能会找到其他的武器哈。一开始报道的时候，警方还在说，就是礼拜天刚刚发生枪击案的时候，警方还不了解，还不清楚到底会不会有其他同案犯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就他一个人哈，是他自己可能有不同的枪吧。而且他是今年二十岁嘛。也没有说他的这个枪是属于这个非法获得的，也基本上可能，是合法获得的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爱荷华州的这个警官是说，这个人没有过犯罪记录啊，在不管在加州、在亚利桑那还是在爱荷华都没有犯罪记录。然而，这句话我不太理解什么意思。他说，然而爱荷华州的这个他在的那个。Cortana 这个县的执法人员说，曾经跟他有过五次，叫做这叫什么轻微接触啊？这叫反正就是短暂的接触吧。没犯罪，但是显然是警察是不是引起了注意，跟他交谈过？不知道啊。所以那个警察是说，第一，他是在这个就是爱荷华州北部呢，他是有亲戚的，但是目前不清楚。在枪击案发生这过去这几天，他到底来爱荷华州是干什么来的，不清楚。但是呢，他们知道去年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是住在爱荷华州，但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选择到爱荷华，警方一无所知，不知道啊。所以如果这个年轻人他就住在自己的车上的话，确实也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在意，街上或者是山区突然来了这么个人，还以为他来这儿比如说是度假或者是野营露营呢，所以呢没人知道。那么他的父亲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说他跟儿子的关系并不很好，因为刚才说过了，十年之前父母亲离婚以后，恶性的离婚，然后这个儿子就判给他妈了，所以实际上他这后十年是跟着母亲一起生活，他妈跟他的这个父亲之间离婚以后就没有什么来往了。